Hey yo, this is Linda Linda Production. Welcome to Chain Gang. 我是你们干妈的 Linda。 Okay, welcome back to Welcome to Chain Gang. 我是干妈的 Linda。 Yeah, 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 Yeah, 那这一集呢，上一集大家听到的是有关于日本留学嘛，那我们一样请到一样的来宾，就我们其实连续的录Jazz， 然后来跟我、yeah. 因为他读的是京都大学的法医研究所，
没有错，
对，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他在日本 OK 就是的一些法医的经历的分享、yeah. 那台湾的没有办法分享，因为就是
对我们有一点保密原则的问题。
对保密原则，因为现在可能处理案子就是不能说
对不能说
对 OK 好，那么欢迎 Jazz。
Yeah,
yeah， 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我是 Jazz。
有没有很荣幸参与最后一集，这第二季最后一集？
哇
OK，
十分荣幸。然后才知道原来我是最后一集。
哎、欸，我也是刚刚才想起来。OK OK，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 Jazz， 就是京都大学法医研究所毕业，然后是法医硕士，然后现在在台湾也是担任
相关的工作。
耶耶耶，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想问说，你之前说你之前是做医检，
对，
那时候为什么选医检？
哦，因为分数到了，没有啦。
不然呢是怎样？
我当时读医检，其实有一点酷，就是因为我其实想读法医学这个，
但台湾好像没有法医学的大学学位。
对，没有错，我想要读这个领域已经很久了，就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嗯，然后到要考大学的时候，觉得啊，好像当时觉得是不是一定要考医学系，才有办法读这个，就往这个领域去发展。
对，
然后，但我分数没有到嘛，然后学测考的有点
医学系
有点没那么好，不够好，所以想说哇，那是不是这条路就没有办法走了？那时候有一点 depress 的时候，突然我妈就一个神来一笔，讲说，那你要不要去看看医检这个科系？
哦，
所以我就真的去翻，因为完全没有听过这个科系那个时候，然后我就真的去翻了，就是那种科系介绍书，然后讲看一下，就是哦，医检这个科系毕业之后可以干嘛？那当然就是
碰一些血啊、检体啊。
对，当然就是最主要就是毕业之后去当医检师嘛。
对。
但他还有一条出路，有写到说你可以往法医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哦，是哦。
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哦，还有希望，还有希望，那就来读了这个。
OK， 所以那时候选医检。
对。
OK， 那 OK， 所以你其实原本就是想要当法医。
没有错。
Why？
因为我觉得，因为当法医很帅耶。
这个肤浅的。
没有啊，就是我觉得法医学这个，大家听到法医学都会觉得好像你要接触死人是一个有点可怕的领域，可是其实我觉得
什么案件发生就会去访问什么，
对对，法医师
高什么
高大成老师，对
对
对，
高大
成
老师。
嗯，然后对，但我觉得这个领域除了单纯碰死人之外，它更重要的就是要去找到问题的根源，去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解答问题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有趣的，
像在解谜一样。
对对对对，真的就像
身体的秘密。
你在看侦探小说，在抽丝剥茧，找为
什么喉咙这段会黑黑的？
为什么
胃会有一这样的呈现？
对，为什么口腔会残留一些绿色的液体之类的？
哦，什么是绿色液体？这样
对，这是什么呢？
是胆汁呢，还是其他的呢？
是毒药吗之类的？
哦，所以就是觉得你很喜欢抽丝剥茧。
对，我很喜欢这个，我很享受这种。
所以你原本就是读理科的，哎，
没有错。
哇，すごいね，
耶，
素晴らしい。OK， 好。对，好，谢谢你法医的分享。
耶、yeah. ，
你不是说还是因为 Hero？
对，我小时候看了一部叫《Hero》的日剧，由木村拓哉主演的。然后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觉得，就是哇，检察官或者是法律相关的这些从业人员在找寻案件的真相的这个过程，原来是这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呀呀呀！
嗯，就你真的可以帮还原整个案情，然后帮无辜的人找到
伸冤，
对对对，帮他伸冤，然后
可是人死了。
那也是一个还他一个公道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就是要找到是谁杀了你。
Okay. OK， 了解了解。OK，好，那接下来呢，想要问一下 Jess about 就是你在日本学法医的环，因为你其实没有在台湾学过嘛？
没有错。
对，那你觉得
很可惜的。
对，那你觉得在日本学法医的环境是？在你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环境是如何呢？
日本的法医制度是他们会他们是由警察在主导整个案件的侦办、嗯，然后警方会跟
台湾是检察官是不是，
台湾是检察官，
对
对、嗯，这是日本跟台湾一个很大的差异。
对，
然后警方会日本的警方会跟大学实验室合作，就是会委托大学的老师们来负责做解剖的工
作，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实验室。
有一些有政府机关，有一些地方有配政府机关的实验 的解剖室，对，但那不是全国都有，嗯，可是因为大学就是每个日本各地都有大学，然后每个大学的医学系都会有法医学的研究所，
哦，是哦，
对对对，所以你要找到就是大学的老师来帮你做解剖这件事情是比较相对比较容易的，
嗯嗯，
所以他们都会跟警方合作来去。进行这个解剖的业务，
所以各地的只要有法医研究所的大学都会跟当地的
警
察局
对对对
合作，警务局啦，
对，哎，对，警反正有警，他们有
警
方，
啊，
警
察，对对对，日本警察，
因为日本对于死因的鉴定这件事情，他们立了一个专法，
哦，
叫做死因身份鉴定法，
哇哦，
应该是这个名字，对，
好，
嗯，然后反正就是这个啊，死因身份调查法。嗯，我们会简称它叫调查吧。
嗯，
然后因为有这个法律的缘故，所以就是所有死掉的人，如果医生在医院的医生没有办法当下帮他开死亡证明的话，
对，
就全部必须要送解剖。
嗯，
他们想要统计真正的死因是什么，
哦，没有一个死因的话，假如说我可能自然的，可能被人家发现在家里。
对对对，
那
除非你有很明确的，就是知道为什么，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人是癌末病患，那他突然死在家里了，那你可能就可以推测说啊，那他大概就是癌末的关系。
所以不会，如果找到家属说，我今天我不想要解剖，
这个调查法是有强制性的
哦。所以不管怎么样，
只要他们没有办法，
不是非自然的方式，不是从医院离开，或者是不是。
对对对，
可能有
合理的方式
离开，都要解剖。
对对对，
哦，就是不管怎样，一定要找出死因。
对，
了解了解。
所以基本上就是，除非你是在医院病死的人，或者是你在家里安宁疗护的人以外，所有这些死掉的人没有办法被解释的，全部都要送来解剖。
哦，OK，那还有呢？你在那边学习的环境？
然后我们在研究所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学术研讨会的机会。
Hey,
然后像我的研究室，我们的专业是 DNA 的鉴定。
哇！
那我们每年会有三个大型的学术研讨会，一个是日本法医学会，就是日本所有做法医相关研究或者是实务工作的老师们会聚集交流的一个研讨会。然后另外一个是法科学技术学会，就所有在做所有鉴识相关工作的人，
不仅仅是人体鉴识，
对对对，
毒物鉴识，
毒物的鉴识，什么枪道鉴识啊，笔迹鉴定啊，心理学之类的，所有这些做鉴识相关工作的人的学术研讨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DNA 多型学会，这个是专门就是那些研究 DNA 的人们的聚会。
OK， 感觉又很难。
对，然后他们还会，我觉得他们很酷，就是像法医学会，他们还有分地方做聚集。像我在京都读书，所以他们在关西地区有一个晋级地方会，就是他们每年会有关西地区的老师们聚集，然后来交流一下。欸，我在关西地区，因为我们同一个地区可能会有比较相对差不多的案件，比如说如果我都在东北的话，那可能冻死的人很多之类的。所以他们同一个地方的人都会有每年固定的聚集，
哦，因为他们就有固定的 topic 会讨论嘛。
对对对对，
像你刚刚说东北冻死啊，
嗯，
那关系就不知道。
对，
关系就是我不知道。OK OK， 好，那你觉得在那边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有什么事情是影响你最深的，让你在现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你在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受益良多。
我觉得我老师那个时候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做研究没有不能跟实际上的业务脱节，所以他当时会很要求我们这些学生都要去 参与实际上的这些解剖的工作。因为他觉得如果我们
就是就算你
对你一直在钻研
主刀的人，
对，但你还是要去看，就实际上现场对现场我们是怎么样在经手这些案件，我们该怎么样侦办。因为你如果一直
多看多学，
你如果一直关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的话，你可能会最后发展出一个很厉害的鉴定的方法，可是实际上根本在临床上面你用不到。
that's right。
对对对，不管你用的机器太贵，没有办法，他们没办法，就日常业务每次都用这么贵的机器，或者是你发明了一个方法，可是人家在真的在那个现场实地要勘察的时候根本用不到，
对，
那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老师那时候一直都在跟我们讲说，研究不能跟实务脱节。我觉得这个到现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就我们现在已经在做实务工作了，回头我们要去研究的时候也要去想说，我现在研究的东西怎么样跟我的
实务结合，
对工作有所结合。
我觉得这很棒，就像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就是死读书，
对你好像不会应用在生
活
当中，对对对。
OK， 那这个观念我觉得很棒。 OK，那接下来我想要请 Jazz 来分享几个就是他在日本所遇到的Story 案件，因为放一些很那种很悬疑的音乐，怎么？对 ，OK， 好，有什么可以值得分享的吗？就是特别的，我记得你说你在日本的时候，你有一个外号，叫什么烟水什么什么，忘记了。
我是京都刀伤烟水女神。原因是因为我经手的案件绝大多数的死因要不是
刀伤
要不然就是溺水。
OK OK， 有什么几个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关于
台湾的不能分享，刚才你讲过了，
对对对、
okay.
台湾的抱歉了大家，
对对对
对、关于日本的，我当时有遇到一个疑似溺死的案件，我觉得蛮经典的。
对，
就是那个死者是在一个水沟里面被发现。
水沟哪种的水沟？像台湾乡下那种农村那种大排吗？
我觉得有点像，就是地下，那种下水道的那种方孔的那种感觉。
哦，
对，它是就是有点卡在那里面，然后被
发现。怎么卡进去了？
后来我们推测有可能是
他杀，
醉酒，喝醉而掉下去，
酒醉入岛掉下去。
对对对，然后当时在怀疑，就是因为底下就是下水道嘛，所以在怀疑有没有可能是溺死。可是我们在解剖的时候发现，就溺死有一些特征，比如说他呼吸道里面可能要有一些泡沫，
对，
表示你有一些水被吸进去，
对，你呛
的、那个。对。然后我们临床上在日本我们会算一个东西叫 drowning index， 就是
drowning
index。
Drowning 是那个吗？
对，溺水的
drowning，
溺水的指数吗？对
对
对。然后它的算法是两肺脏的总重量加胸水的总重量除以脾脏的重量。
哦，跟脾脏有关、啊。
对对对，因为你在溺水的时候，交感神经作用会导致脾脏收缩
啊、哦，真的、哦？
对，所以脾脏的大小，
好酷、哦、
它的重量会缩水，然后因为你溺水，所以肺部会
有胸水啊，
对，会有一些水进来，所以上面，所以你的分子会很大，所以男生大于20，女生大于15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说这个人有机会是溺死。当然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造成，就是不见得这个指标有达到的话一定就是溺死，或他没达到一定不是溺死、因为他有很多因素去影响。
所以后来呢？
对，然后反正这个人就是他胸水没有那么多、
yeah.
然后呼吸道没有泡沫、hey. 然后 drowning index 没有到、
hey, 那怎么会是、
所以我们就想说感觉不是溺死，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然后我们再重新回去看整个案件的资料，然后再去看他整个遗体的特征，发现他有一些蛮特别的征兆，比如说他的脏器会有淤血的情况。
淤血是什么？
就是你会感觉到他整个脏器是
淤血，哪个淤啊？
忧郁的郁。
哦哦哦，积血。
对。
OK OK。
然后在一些皮下，比如说眼睑下面，会看到有溢血点，就是会有那种小的出血点。然后他心脏内的血液是有流动性的。那这三个我们统称叫做急性死亡的三个征兆。
Yeah.
那什么样的死亡会是急性死亡呢？
心脏啊、
就是窒息。这个是
还要吐。
这个是窒息死亡的蛮 常见的，
好酷哦！窒息死亡三个症状，一个就是脏器积血，
对，
然后眼下有
出
血
点，嗯，然后跟
心
脏内
的
流动性的
啊，
对，然后因为窒息从你开始窒息无法呼吸到真正死亡，大概五分钟左右就会发生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
过程
的，那它就会适用于这个急性死亡的三个症候，
所以
他
找不出原因怎么死。
所以我们后来推测，就是因为它是掉进去那个下水道里面， yeah.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所以它有点是卡在那个里面
窒息吗？
嗯，然后它怎么窒息的？是因为它被卡在那个里面，所以你有点胸部被夹住，然后你没有办法去扩胸去呼吸，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呼吸，
他是
闷死的，这是一个姿势型的窒息，因为正常的窒息是你口鼻或者是呼吸道被困制住，
但因为他的体腔已经被压缩了，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就帮大家复习一下生物学，就你要
做气体交换，
对，你要呼吸，就是因为体内的压力要大过于外界，然后这样你的气才进得了里面，
对，
所以这体内的压力要怎么变大呢？就是你要靠你的肺、
对
胸腔去扩张。
对对对。
然后当他这个人就是他被卡在那个下水道里面，他没有办法就是扩张他的胸廓、胸肌、
默默
的胸腔的时候，
被夹死。
对对对，他就没有办法有空
气、哦，所以夹着真的会死。
对，这是一个姿势型的。
啊，那这样就我就想到就是像去年前年那个梨泰院的那个。
哦，对对对，
他们就是堆叠起来，其实就是
对，其实本身重量压下去可能没事，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呼吸，
太多重量，
对对对，已经成压就压到他没有办法去做那个扩
张的呼吸运动，然后就窒息死掉，
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边应该蛮多，就是如果检查出来就会这样子，
对对对，
哦，所以他不是溺死的，
对对对，
哦，
所以我们最后才判定说啊，他的死因其实是窒息
啊，所以是他卡在那，
对对对。
哦，好，
就是这算是一个我当时经手一个蛮复杂的案件，就真的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
出来，
对，原本都觉得说啊，应该就是溺死吧，结果一切开发现，嘿，怎么没有溺水的
症状，
相关的症状，
对对对，哦，对，那还有吗？还有其他的？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这是你第一个案件吗？
这不是我第一个案件
哦，那你第一个案件是什么？
我第一个案件是一个烧死的案件，
哦，
对对对。这个案件我觉得也跟日本现在的状况蛮有相关性的，因为日本是超高龄化社会，所以他们有很多案件就是有两大类型，一种就是孤独死，就是他一个人住，对对，然后他真的在里面死了，然后很久以后才会被发现。哦，另外一个
那种尸体都会完整吗？
可能会有一点腐败的感觉，看你多晚被发现。
好 ，OK，
对
好。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因为他一个人住，所以他在他家里面发生一些危险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及时去救助他。比如说我那个烧死的案件，我第一个经手的这个案件，就是独居老人，然后他家里刚好电器走火，然后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到，然后因为也没有其他同住家人，
他也老了，
对，所以也没有其他人去，也没有其他亲朋好友去发现到说，哦，他们家有个地方正在烧。所以他就是在睡梦当中，然后
睡梦中，欸，
对对对，然后
日本很容易什么电毯啊、电暖桌啊，
对对对对对，
那种很危险的。
然后因为是独居老人的关系，所以他家里面可想而知可能会堆了很多有的没的的杂物，因为他可能没有那么
力气
去整理它，所以在这种堆了很多杂物的空间里面，一旦有一个火花出来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整体都燃烧起来。
Oh my god！
对对对，
哦，
然后我之前也遇过另外一个案子是。也是独居老人，然后在家里跌倒，然后因为跌倒了，可能他就失去一些行动能力，
对
对，然后又没有其他亲友就是及时去发现他，
对，
所以他可能就是有点就被困在那个地方，然后没有办法移动，
然后
没有办法去
死掉了，
对，没有办法去找到食物，没有办法去碰到水源
啊，然后就是缺水，
他最后是
营
养
不
良，对对对
啊，哇，很多这种吗？
不算少，我觉得不算少，所以就是日本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社会越来越高龄化的时候，老人越来越多，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些老人 都能够获得善终。
那台湾也是要注意耶，
对，
因为台湾2025年明年就进入超高龄社会。
对，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就是我们一起拿来借鉴的一些问题。
OK， 那个 你说那个烧死的那个，
对对对，
那他的你们发现的时候遗体是他是烧光吗？还是
你无法辨别，就是已经无法辨别就是谁的状态。
那肌肉还在吗？
就完全都是焦黑的状态。
哦，哇哇，那你如果像这种事情发生，家属都联络得到吗？
基本上可能可以联络得到，因为这栋屋主就是这个人，就有登记说哦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就是他，所以可以联络到他的比如说家属、小孩之类的。然后像这种就是已经烧到我们没有办法判别是谁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是需要跟家属
DNA吗？
对，取 DNA 去做身份鉴定。
Oh, OK OK， 那还有什么特别的案例可以分享？
刀伤我也有遇过，就是
刀伤刀。哎，我记得你说那个森林那个森林那个，
对对对，分享过溺水，就来分享一下刀伤。然后我遇过一个刀伤，就通常刀伤大家都会想到就是可能是他杀案件。
对，
当然我也遇到很多，但是我分享的这个，想要分享的这个很特别，是他是一个用刀子自杀的人。然后那个案子让我真的是去体会到说啊，能够在外地好好的生活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遇到的这个死者也是外国人，然后他也是语言不通，
对，
然后又生病，然后交不开到朋友，因为语言不是那么的，
对，
不是那么的熟悉，
而且可能同个国家的群体人也蛮少，
对对对对对，所以没有什么朋友的前提之下，加上就是又生病，所以他有一点久病厌世，然后他写了超多遗书，然后完全都在讲就是他一个人在这边，对，
好累，这样子，
没有办法，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之类的，
yeah,
然后他是用刀直接就是插自己肚子自杀，我觉得是非常激烈的自杀手法。然后那个是因为我们在判断刀伤
很日式耶，
虽然他是外国人，对，虽然他是外国人，但
okay, 那不算切腹吗？不算，
不算，因为真正切
腹，
真正切腹，日本
你有遇过吗？
我没有遇过，这个手法太那个，而且现在不流行，是因为切腹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切错人，就是因为你单纯就是把肚子割开其实不容易死，
对，
你要撑很久才会死，
顶多你的脏器流出来，
对对对，所以为了要让你这个切腹自杀的人可以走得痛快，他们会安排一个角色叫切错人，这个切错人的角色就是在你切腹，你已经做了切腹这个动作之
后，在最
后
一集
帮你把头切下来，就你是斩首。
Oh my god、oh.
就是要给你一个痛快就对了，
哇、OK OK，好，
因为通常切腹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表达，
对，
就是我想要抗议，或者是我想要表达我的忠贞，
yeah.
对，所以这种人为了要给你一个尊重，所以他们最后就会安排一个角色、
oh, ，OK，
这样子。所以现在不流行的原因是因为那这个人就是帮助自杀，或者是他就是一个他杀人
啊，
对对对对
对，
那回到这个案件，就是我们在判断刀杀、刺伤的案件的时候，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伤口的轨迹是怎么形成的。
对，
所以你就要去算说他从刺进去的那个伤口开始，
他是用什么刀？
他是用一般的水果刀。
哦，那很小哎、欸。
对，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很大，
刺到拜拜、欸。
没有错，
刺
多大力
啊？
那一把刀大概就10来公分，没有，其实没有很长。
对啊。
然后反正我们要判断，就是从他伤口进去，然后他的那把刀在你的身体里面，在死者的身体里面是怎么移动的？就是他怎么，他走到哪边，穿过哪一些脏器，然后最后停在哪里。那这个人最后他的伤口其实有穿出来到后面。
Oh my god！
对，然后但这把刀其实没有特别长，
那他手
他真的是
伸到伤口里面了，
很用力的戳下去的那种感觉，
去意已决那种。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自己看完这个案件的时候，我自己有觉得说，哎，同样都是一个人在外地生活的人，我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然后能够好像在这边活得还算快乐，其实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我是一个蛮幸运的人。
那个案件最后是他是在哪里发现的？
他最后就是在森林里面 发现他，因为
日本是不是很多森林都有这？
他自己在遗书里面有写说，他想要去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好像跟对他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所以他觉得就这是一个漂亮的地方，他想要在他整个漂亮的地方离开。
你说他穿过去肚子哦？
对对对。
那最后检查出来是他有哪些脏器被刺穿吗？
我记得有，因为他有经过肝脏跟脾脏，所以、
啊、就是
出
血
量
会很
高的
那个的脏器。
所以实际上真正的死因是出血性休克。
哦，所以他原本的话是有什么疾病吗？
他好像很多那种传统慢性疾病，什么糖尿病
啊、
高血压、
啊、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什么癌症，但我忘记是什么了。
哦、所以他有癌症，
所以他其实身上综合很多病症。
嗯，所以那他的遗书写了多少？
我
你说他有写很多遗书？
对，他写了大概26页，然后很厚的一叠，然后每一页的内容其实差不多，他就一直是重复的话在讲，就是我在这边很孤单，然后都没有朋友，然后我又生了很多病，嗯，很想离开这里之类的。
那最后有找到家属吧？带走吗？
最后有找到，有联络到家属，他好像其实在当地是有结婚的
哦、嗯，跟日本人结婚。
对对对
，OK。哎、欸，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就是这个案件好像让你觉得，哦，我可以成为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安慰吗？还是
对，因为他的母语跟我的母语是接近的。
哦、OK，
对对对，所以我会那个时候我们在解剖之前都会需要默祷，然后我就。那个时候真的觉得看到他的遗书很激烈的，对，写说他有多寂寞，他都没有可以跟他讲话的朋友，然后在这边语言都不通的时候，我真的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欸，我也是跟你讲差不多母语的人，嗯，那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最后这一程你不要觉得孤单，我在这边我也会讲你的语言
哦，让他至少最后一段有一个安慰。
对对对 对, 對，不要让他觉得好像到最后他还是活在，还是留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嗯，没有，至少你这里有我
，OK，
我也会讲你的语言。
对 ，OK， 还有那我记得你还有跟我分享一个就是小朋友溺死的。
对，
一个案件可以分享。
对，又是溺死，大家又是溺死，
还是刀伤溺死，溺水女神，
又是溺死。对，这个案件是小朋友一对姐弟，然后他们在洗澡的时候，然后实际上应该是爸爸带他们去洗澡，然后让把水泡好之后，然后就让姐弟在浴缸里面玩，然后爸爸可能出去就帮妈妈洗碗之类的处理家事。
哦，那爸爸蛮棒的。
对对对，然后其实就很短的时间，大概就是想说放个小孩在浴室里面玩个五分钟十分钟，然后他再进去又擦干，把小孩弄出来。结果就是在这个出去再进来的时候，发现哎、欸、弟弟回来的时候，发现弟弟已经就是浮在浴缸的水面上面了。嗯。然后姐姐没有发现，姐姐也还在就玩水，
弟弟在玩，
对，以为在玩。嗯。然后姐弟其实年纪都不大，姐姐应该三岁嘛，反正都还不到，就是上幼稚园的程度。然后弟弟对弟弟也很小，大概一两岁左右，嗯，都是小朋友。嗯，所以姐姐也没有觉得就是弟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觉得就是在玩。然后
一两岁嘛，一岁会自己在水里面玩吗？
我们。
OK，
可能会，反正总之他们就会在浴缸里面玩，
就很小，
对，就很小朋友，真的是小朋友
的，
嗯嗯嗯。然后因为年纪真的很小，所以姐姐在被问话的时候，她也没办法就讲出什么，就提供一些有用的证词，她就从头到尾就觉得弟弟在跟她玩。
嗯，
那的确，我们之后死因判定出来是溺死，没有错，就是真的是。
就是肺里面有泡沫，
对对对对对，
气管有泡沫。
对，刚讲到意识征兆有出现
了。还有那个 drowning index，
没有错，刚刚那些东西有出，那些东西出现了，所以确定
okay,
确定是地震，没
有
错。
OK，
但是最后在跟警方讲案情的时候，因为我们解剖完之后，我们会告诉警方我们解剖的结果，然后我们会写出一个就是正式的鉴定书。
对，
然后这个是。要呈上去，就不管是他们调查要结案，或者是如果最后有需要上到法院的话，
对，
要拿来做呈堂证据的东西。嗯，然后当时在，然后警跟我们跟警方说明完之后，警方会，我们不会直接面对家属，是警方会把我们的答案转述给家属说啊，死因是这个，那你们死亡，你们的那个死亡申请书可能要这样写，去后续再去办一些手续，这样子。嗯，然后，我们跟警方说，正式的死因是溺水。
嗯，
但是我们 跟警方说你要不要这样子跟家属说是你们的决定，就你们可以不要这么诚实的讲，因为你如果这样很诚实的告诉他们之后，
姐姐可能会
对姐姐可能以后长大会有阴影，
因为姐姐没有发现，
他没有发现弟弟玩到一半的时候他真的溺水了，所以你可以选择告诉家属说你们以后可能跟小朋友讲说啊，就是一般的婴幼儿猝死，让姐姐不要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可是我们正式政府文件，我们都还是会把正确答案写上去，就是溺死没有错。但是你告诉家属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这么直白的告诉他们，不要让，因为这个对爸爸来说也是心理阴影，
对
姐姐来说也会是心理阴影，
姐姐爸爸会很自责、欸。
姐姐可能也会觉得就是我怎么没长大以后，他可能也会自己觉察说，哎、欸，我怎么当时没有发现弟弟这样子。不正常，
对对对，
所以为了避免就是这些人未来造成心理阴影，你警方在跟家属讲案情的时候，因为这不是什么大案子，这就这样结案了，他也不会上法院，
简单的溺死，
对对对，所以既然都不会有什么就真的要跑法律程序的东西的话，
或是找出什么真相，
对对对，你可以跟家属，你可以选择跟家属不要讲这么直接的真相，
对，那最后呢？
最后警方到底怎么说明我们不知道，但我在那个案件里面就是真的感受到说啊，法医学其实是一个很靠近人性的科学、
哦啊、
因为我们都觉得就法医学在研究死人、可是其实法医学是研究死，为了活人的缘故研究死人，因为真正因为死人已经死了，
想要知道答案其实
对其实都是那些活着的人，
對對對，
所以你是为了活人的缘故去找这些答案，
甚至是给他们一个安慰，
对对对，
哦，哇，这也是有点难过，
没有错。
对啊，那你有没有遇到就是像刚刚讲，其实大部分意外嘛，
对对对，
要么就是其实都意外，不然就自杀。
他杀也会有。
那有没有遇到他杀的？
我第一次遇到他杀的案件，也是一个有一点沉重的故事。那个是一个跟长照有关的的案件，就是妈妈因为不堪负荷照顾，就是
妈妈几岁啊？
妈妈应该也30多40吧，就年纪也没有很大。然后他儿子就是有一点智能障碍，对对对，所以不好照顾，然后又青春期，然后妈妈可能就是已经觉得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负荷，就是要照顾青春期已经可以开始反抗的儿子。然后因为就智能障碍的关系，就是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所以妈妈可能已经就背负这个
压力，
教养的责任，
心理压力很大，
对对对，已经压力大到一个临界点，所以最后妈妈把儿子给杀了。
哇啊！我想起来，你还跟我说，因为他们是朝鲜族，
对他们其实是在日韩国人。
其实因为朝鲜族在日本其实算是相对
弱势，是一个有点被歧视的，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二战嘛，
对对对，
二战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日本抓了很多韩国应该是朝鲜人到日本，不管是当工人或是做任何的，對對對對，
因为当时韩国是殖民地，
对，然后当时韩国是殖民地，那时候南北韩还没分裂，
对对对，
所以就是等于说有些人可能应该是北韩的人，
有可能，
那他们要先假如说现在就战败了嘛，战败之后韩国南韩光复嘛，那北韩还就是变另外一个国家，那这些人他们要回去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
对，所以如果他们
跟大家讲一下背景、
如果他们回不去的话，其实留在日本他们就是持续会被歧视，因为他们当时留在日本他们就有点像是次等公民，因为是殖民地来的人，
对，
所以他们做的工作，
我看过一些电影像军舰岛啊，就是讲这个朝鲜的
这个故事，
對對對，就是
那个时代的背景，
对对对，
然后因为他们当时殖民地的人来能够做的工作就是比较
低
阶的工作，
对，
然后
所以他们是后代，
对，他们持续回不去的情况之下，持续留下来的人能够做的工作，因为阶级复制的关系，你可能还是只能做那种类型的工作。对，所以他们其实在现代日本可能不见得到被歧视，
对，
但是他们的确是社会相对弱势的人，
就只能做那些的，
对对对，就是没有办法，很难往上爬到就比较好一点的社经地位。
OK。所以你说这个案件就是妈妈杀
儿子，对对，算是一个长照跟社会弱势的
悲歌。那怎么发现的？
妈妈自己去自首。
所以妈妈还活着。
对，应该说妈妈杀完儿子之后，她其实想要跟着一起自杀。
她是怎么杀？把闷死哦，还是什么？
勒死。
勒死。
是勒死。对，然后 妈妈自己想要自杀，可是她在自杀的时候被，因为她好像妈妈好像是试图在车子里面烧炭，但她烧炭到一半的时候被路人发现，所以路人报警，然后警方就来介入了嘛，把她带去医院，然后介入，然后警方问她说你怎么会想要自杀，然后她妈妈才讲说因为我把我儿子杀了，我想要跟着一起离开。
OK。所以那个那时候有啊，因为是不明原因，所以就是
对对对
有厌食，哇，这也是长照悲歌哎，
真的真的，
我希望台湾可以，
对，希望，
因为光日本看这样超高龄社会，它其实对老人或是对一些独居已经有很多的政策了，可是还是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对，所以
但我觉得可能是社会风气的关系啊，
我觉得日本人不是那么勇敢去求助的。就他们的社会性的关系，
他们
苦
就自己吞下
来，对，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是你要去表达我做不到这件事情是有点困难，对对对。
OK OK， 那台湾我也不知道台湾怎样。
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大家勇于求助，對對對，勇于求助。
OK， 好，那像你在日本遇到这些的案件，那你再回来台湾做法医相关工作的时候，你觉得日本的？这个法医的研究环境跟在台湾你工作的时候环境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在日本是警察主导，但在台湾都是检察官在主导的。
对
对，然后日本跟台湾最大的差异点在于日本是都交给大学的实验室，委托给大学的实验室来做解剖相关的工作。
Okay。
但在台湾我们基本上都是统一由中央去做解剖的。执行解剖的这个任务，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台湾的解剖率其实没有到像在日本那么高，因为在日本
尊重家属的意见嘛，
对对对对，台
有些人家属说我不爱解剖了，他就不解剖了，
又觉得对死者不尊重之类的。大概这边就想要跟大家讲，就是解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除了真的就是给家属一个真相之外，但我觉得其实很多家属可能就会觉得人死都死了，他到底是怎么个死法？除非他真的有涉及到他杀，否则好像其实不那么重要。但其实解剖有一个更重要的点，就是他很多时候会牵涉到保险理赔、保险的理赔。
哦，
因为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老师以前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假设有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出了车祸，然后又心肌梗塞，
那
他
就是
对
他的意外险不能理赔。
对，他的死因到底是车祸还是？
还
是
心
肌梗塞，对对对对。如果他有保医疗险的话，搞不好心肌性休克最快可以给付到。可是车祸就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他是死因是意，他有保意外险的话，那死因是车祸会给付，但是死因是心肌性休克没有办法。
就不会。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很努力想要帮家属解剖，搞出他真正的死因，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就是让你。至少你保个险有办法理赔到去确认你有没有办法拿到你该有的权益，
了解，
对对对、
okay。
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法医是研究为了活人的缘故研究死人的科学。
哇，这句我要当成标题
耶、yeah！
法医是
为了活人的缘故
研究
死人的科
学，哇，这样我也想要去当法医，没有了，
是不是很酷？耶、yeah！
我不敢。我可以碰活人，我不能碰我觉得我可能会下风。OK， 所以台日的差异就是这样吗？
对，
因为台湾的解剖率不高。
对对对，他们解剖率其实没有台湾
差异呢，其实就还好。
对，因为台湾跟日本的法律制度相对来说是接近的，然后日本跟台湾现在也都开始有在实施国民法官，类似国民法官的制度。对对对。
OK OK。那我想问一下 Jess about， 就是我为什么每次都讲 Jess 都会说 about，OK， 就是因为你在日本或者在台湾在做法医的时候，那你觉得在除了案件，那有没有遇到有趣的事情？
哦，这个要讲一个我们研究室的小文化
啊，
对，就是我们在解剖的过程当中会去研究就是死者的胃内容物有什么东西。这个有一个重要的临床意义，就是、
哦、当然是，当然是，
对，就是看胃的内容物的消化程度，
你死前吃什么，
对，会知道说你大概距离用餐时间过了多久开始，
因为它那个消化的程度
已经到，对对对对对，
到
了什么程度的时候代表你有，比如说如果你东西都超完整的话，那表示你可能晚餐吃进去没多久你就死了。
对对对
对对对。但这就变成我们家会，因为为了要判断就是胃内容物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 仔细的，就是把胃内容物摊开来，就是去看一下说，说哦，里面都是什么东西。
还好不是大便哎、欸，
大便其实也要看哦。
OK， yeah, 所以你们会看那个胃内容物，
但胃内容物就是一个，
它比较好看到啊，因为你大便你要去验哎、欸。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就是我们研究室的一个恶趣味，就是会去试图拼凑人家晚餐吃了什么东西。然后，因为通常警方他们在做笔录的时候会问，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重要的参考依据。就假设这个人，比如说半夜的时候死的，可能半夜到凌晨这段时间被发现，
对，
那他到底距离晚餐过后过了多久？那可能就要问一下家人说，他今天晚餐你们晚餐吃了什么东西？然后去做一个我们频段的佐证。所以我们就会试图去拼凑回来，就比如说哦，这个看得出来有海带，有豆腐，可能有一些
味噌汤，
有一些对鱼肉的碎屑，那味噌汤。
你们要猜米吗？
对对对，
亲子
洞，有一些米饭啊，然后有一些那种小鱼干之类的东西，然后这是芝麻吗？哦，饭团。
或者寿司，
对，就我们就是我们家的二区位
拉面。
然后有一次我老师就是在那个在胃内容物里面发现，就有一些就类似糯米的东西，就它已经有点糯米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有一些红豆的颗粒，然后我们拆了很久，我们就拆红豆大福。
红豆大福，
对对对，我们猜应该是红豆大福
啊，因为那个糯米外皮，
对，糯米的皮，然后里面有红豆
啊。
然后那天解剖结束之后，我老师在跟警察做说明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碎念说：“哦，我真的有一点想吃红豆大福
啊，
这时你会不会有点想吃红豆大福？”啊、我说：“老师，我还好，我其实没有那么、
啊、可以不用，
对，我其实没有那么想。”然后他就一直念，他念到就是因为我们研究室有一个习惯，就是下午三点的时候大家会去休息室里面吃下午茶。
Yeah.
然后那天下午茶时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老师手上拿了一个红豆大福，然后他看到我发现了，他就有点不好意思讲说：“哦，我真的太想吃红豆大福，所以我刚刚去便利商店买了一个。
”Oh my god! OK， 这很像是在以前我们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就可能我上一秒还要碰艺人，不是艺人，碰病人的粪便啊或什么，然后下一秒要赶快去吃饭，或什么的。
对。
Oh,
就解剖二
次元，
有一些
不习惯的，
有一些
不习惯吗？
我觉得还好哎、欸，就那真的就是二次元
哦。你们会不会遇到可能解剖的时候，那血喷出来或什么？
会有机会，
真的哦。
对，不会到这么多，因为他们人已经死了，所以没有血压的关系。所以不会到立刻这种大量的喷溅出来。
Okay.
可是的确会有一些就是小部分的溅出来，所以我们都要戴那种防护罩，就是怕你血去
像 COVID 那样子防护罩。因为你原本是学医检的，所以你对这些东西其实不会那么害怕。
没有错，就相对熟悉，相对熟悉
。OK，
我们大学时代也要上解剖学。
哦，对，我以前有上解剖学，
大
体老师。
对对对，看大体老师们。
对对对，大体想到大体老师，我讲到一个。突然自己笑起来，没有。我记得我那时候大体老师课的时候，我去你们学校，然后就说我们就穿实习服嘛，在那边。然后呢，老师进去的时候，老师都跟我们说，哦，那个我们基本上脸都先盖起来，因为怕你们会太 shock， 然后所以就是先把它盖住，然后我们先看身体这样子，然后老师就从脚啊开始讲啊，然后什么什么手啊，然后从就是那脏器，然后就好，那今天我们来看头，然后直接把它掀开，我就
突如其来，
没关系，我看
老师好，
对，老师好，老师好，对，那对我小小16岁心灵造成一些的伤害，没有了，没有了 ，OK， 那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哦，这个算是我觉得
不要觉得法医好像永远在看尸体或什么。
这个算是一个我的小进步嘛，就是在留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一些额外的收获。就是我们进去解剖的时候，除了本身你要看那些脏器的外观，然后解剖出来看他们一些里面包含什么东西之类之外， 我们还要就是做一些病理切片，
对、
right. 然后在显微镜底下去看说哎、欸、它有没有一些细微的病变，然后在这个做显微镜、
欸、这个跟病理学有关欸，
对，这个跟病理学有关，
哇，所以你们也要修病理学？
我们也要修病理学，那是我们的一个专一个
是在台湾修还是？
我在日本有修、oh. 我在台湾也有修。
OK OK， 哦、oh, ，医检也要修病理学，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要检验，
我们要看，我们会看波片，
而且要看切片，
对对对
，OK、
嗯。然后做那个切片，就是你要把脏器选到有病灶的那一块，然后把它切出来，然后做成就。先把它切出一块出来、
那
個、然后全部整块拿去泡福马林、之后再拿去就包埋然后做病理切片、那是后面的事情了，但在我们解剖当下要做的就是要把那个病灶的部分切出来，
嘿，
然后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进去里面帮忙做就解剖协助的时候，老师就问我说哎、欸、你要不要切切看，要不要切切看，就是感受一下就是要把病灶切出来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过程，
对，
所以老师就说那我选一个简单一点的东西，然后他选个肺脏给我。其实我后来觉得肺脏没有比较简单，因为肺脏就该帮大家复习一下生物学。肺脏其实不是肉，它是很多的
组织，
它是很多的那种肺泡纤维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有点泡泡的东西，
对，
所以它切下去不会是你在切肉的那种感觉，它会有一点、
像海绵，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肺脏里面也还会有一些气体，会有一些水分，
对
对，所以你真的是切下去真的很像在切海绵，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老师让我来切切看嘛，然后我是左撇子，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拿刀习惯用右手，所以我就
你吃牛排也是用右手，
对对对，我吃牛排也是用右手拿刀，所以我就很习惯，就好，我就拿起来，然后我又拿刀就切下去，有时候我老师就说哎。欸，等一下，你是不是左撇子？你其实可以用左手拿刀，没关系，我们刀是两面的，
对，
就两手都可以用。然后说、哦、老师没关系，我其实拿刀的时候习惯用右手。
Yeah.
然后老师就说：“哦，这样子哦，那你是真的切得很难看哎。”
嗯，
我说老师没有在尊重我。但老师又说就是他真的觉得我切得太烂、所以他讲说：“好啦，你回去好好来学做料理吧。”
哦，所以你就开始学做料理。
对对对，所以我就真的回家之后，我有一段时间很长在家里做，就什么马铃薯炖肉之类的，就是在家里就是在那边切肉，然后按照我老师说的，就是哦，你要顺着那个纹理，然后一刀下去，然后不可以来回戳，你这样会把纤维切断，所以要一刀下去，然后很顺的往下
切，
对，很顺的往下带下来。然后我那时候做了超多马铃薯炖肉，吃了很久。
然后造福你的同学啊，或者
对，我跟那时候常常做这种就肉类料理，马铃薯炖肉啊、咖喱啊之类的。
练习就像那个医生他缝合要练习一样，
对，
猪肉练习一样。
然后真的到要毕业之前再来做切片的时候，有被老师说哦，好像你现在切的状况有好多了，就是不会，至少不会再出现就把那个肌肉纹理整个拉开的那种感觉。
先生，我花很多时间在练切肉，
对，我真的很认真在做，我也很认真在煮饭。
OK OK 好 OK， 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事情吗？
没有错。
对啊，那你有没有觉得或者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在法法医领域里面 ，OK， 有没有就是让你可能一开始觉得，哦，可能法医就这样，可是让你有一个转捩点，让你成长，就可能突然
感受到就是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之类的吗？对对对对对对。
我其实觉得我自己的研究主题就是一个，
你的研究是什么？你的研究主题，
我在做血缘的鉴定，
血缘，
对对对，鉴定亲子关系，对对对
，DNA， 因为你们那个 DNA 厉害的，
对对对。然后我的那个研究主题，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因为日文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没有真的理解到，就是我做的这个研究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是接手我学姐的研究，她毕业了之后，我继续往下做。然后她的研究就是她开发了一个新的鉴定血缘的方法，然后她希望可以鉴定到就是很远的亲属关系，就是、表兄弟姐妹的各自的小孩们
那几等亲啊？
就是
六等亲
、哦，对对对，可以鉴定到这么远的亲属关系。然后我当时就单纯刚进去的时候，觉得单纯就是一个很炫炮的研究，对对。然后我后来再认真回去看我学姐，因为等到我自己要写论文的时候，就是回头去看学姐当时的研究动机，然后写我自己的研究动机的时候，我才真正去理解到说啊， 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是因为当时311海啸的时候，很多都是一整个家庭一起被冲走
啊，对
对，所以你要当你在找回来这些人的时候，能够跟他做身份鉴定的比对血缘关系的人，可能已经不是比如说你的爸妈、你的小孩之类的，或者是你的哥哥姐姐，这些人可能都一起被海浪冲走了，
可以有一个whole family。
对对对，所以你要找到能够跟这个人比对血缘关系的人，很有可能都已经很远，比如说他的姑姑或者是他的表哥之类的。
对。
但坦白说，以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办法验到这么远的亲属。要验得到，可是你可能会需要很多，比如说我需要三个堂哥、三个 cousin， 我才有办法就真的验到。可以去确定说，哦，这三个人都跟他有血缘关系。嗯
嗯，
对，但都一个大家族一起被冲走的情况之下，我可能找到一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嗯
嗯，所以我在只有一个参考人的情况之下，我就必须要很精确的判定这两个人之间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其实，在当时的技术来说，有一点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学姐想要开发这个技术，让他可以验到六等亲，
嗯，
的缘故。然后我就真的去体会到说啊，原来 DNA 鉴定不是单纯我们想的，就是哦，好像大家庭要争遗产，要确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家族的小孩这么简单。
嗯，
是真的在这种发生大灾难的时候会有所应用到的。
对啊，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就想到之前那个太那个什么。火车的那个台东那个
啊，太鲁阁号，
对，太鲁阁、那个也是，
对他们也是一次死了很多人，然后很难以做身份辨识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就是收集到这么多的参考人，然后去跟这些死者们去做比对。
嗯
嗯，是一个很蛮大的工程。
对，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啊，有些可能、
对你已经有点难以
没有去没有办法去
分辨
识或什么的。对对对，而且他们如果像是说这种我要重建好了，就是我要把一些碎肉，
对对对，
所以我把它弄起来，这是不是也要靠 DNA 鉴定？
对对对，你要去确定说这几个部分都是同一个人的。
那在 DNA 鉴定上面，它会需要时间多长
？A 要看方法学，比如说如果是这种要跟很多亲属去做比对，那可能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然后加上就是，比如像太鲁阁事件的时候，就是事情发生的当下，你立刻就可以采集到这些检体。
嗯哼哼哼哼。
的话，那遗体的损坏情况，它的腐败的进程没有到那么后面。那收集到的 DNA 是新鲜的，它的状态比较好，那可能就很容易可以去做比对。
可能几个小时就
出来了。对对，可是像那种就海啸被卷走的人，他可能泡在海里面太久了，
一阵子时间。
对对对，那有些 DNA 就会因为腐烂的关系，它变得很难以去辨明，这个可能就比较需要花时间。
OK， 那你在日本有遇过像重大事故的那种都没有？
我刚好没有遇到金阿尼的事情。金阿尼那个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
金阿尼是什么？
那个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动画公司叫做 Kyoto Anime， 京都动画公司。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
啊，是
2019年，对对对，有人去放火烧他们的工作室，对，然后死了很多人。那个时候有送来我们这边研究室去协助，需要做身份鉴定。
嘿，但你那时
候我刚好，对，我刚好错过。
OK OK， 好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研究主题，让你觉得哇，我真的
对
可以照顾到很多人，
对，做一些这种研究，的确是有，
因为我觉得真
的
是
對社會有貢獻
的，因为我觉得未来啦，像是我这样说好不好？就未来我觉得可能会遇到比较多，可能是比较容易遇到天灾，
对对对。
但如果像地震啊，或是像海啸这种，或者是一些风灾这种。大量失踪的人，如果被找回来，他们可以好好的被找到，说，哦，我的家人。
对对对，
我
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工作。
就像你讲的，法医就是什么？
为了活人研究死人的一门科学。
耶、yeah! ！OK OK， 好。那刚才讲到有趣的事情，那你在法医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觉得，除了就是说你们会去研究胃
内
容
物，
或者是你在日本生活的时候，这两年生活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我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很容易就去哪里玩，回来之后 就会发现差不多我去玩的地方有送案件进来
啊，真的假的？
害我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敢出去玩，
这样子心理压力很大、欸。
对对对，
就你出去压力就是啊，我可以吗？
嗯，然后我有一次就是跟我朋友一起要出去，嗯、然后想说晚上可以喝点小酒这样子，但我就想说，哎、欸，我明天是排我解剖当值，嗯。万一我现在就喝了酒，会不会明天出什么事情？然后我朋友讲说不会那么衰吧，应该 OK 吧，你就喝啊。然后我想说，对，我也很久，大概这一个月来，目前还没有跟过案子，应该是没事吧。然后就喝了，就隔天进来杀人案。
啊！真的是不要以身试法、欸，
真的是没有办法，跟没有办法铁口直断。
我记得我以前在音乐工作，
做人不要太铁齿。
对，以前音乐工作不是就是。就不要吃芒果，
对对对，
凤
梨
酥这些，我就想说，我就是 I'm a Christian, I don't believe that。
对啊，我们百无禁忌都可以吧？
所以我要吃芒果，那天给我忙到死，我就想 OK OK 好好。
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能理解为什么。
对对对，但只有一次啊，之后都没有怎么样，因为也很少人会吃那些东西啊。
确实确实，
对对对，那就后来就想说，哦，我要下班的时候吃芒果冰。或是凤梨酥，我要拿回家再吃，
对对对，
不能在
工作场合先
不
要，先不要。
OK OK，
但我觉得这样的经历还蛮不错，就是因为我累积到的解剖经验其实就多我同学很多。
对对对，那像你的法医的梦想，就是你看到 Hero 嘛，对不
对？
对。最后想要问你说，就是说，给一些可能现在的听众、
嗯、
，OK， 他们可能未来想要成为法医的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鼓励的话？
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设限
哦，又跟上一个一样、
嗯，对对对，Yeah， 不要给，真的是不能给自己设限，因为像我当时一开始，之所以到很后面才开始去思考说要不要读研究所之类的，都是因为我觉得啊，好像没有读到医学系。就没有办法做法医的工作。
对。
可是其实法医学是一个蛮宽广的一门学问，就是包含在法医学里面的学问很多，不只是做解剖这么简单，可能也包含毒物学的鉴定，包含 DNA 的鉴定，包含一些影像学的分析，比如说看 CT 之类的。
Yeah.
嗯，然后也包含比如说牙医学。牙医的、那個，
其实它很广泛。
对对对，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东西，所以不是好像你现在一次考试没考好，
你每一科都要知道哦、
对，不是好像你现在一次考试没考好，你没有办法读到医学系啊，你就彻底跟这条路无缘了，没有这么单纯。然后在台湾能够做到相关的工作，除了你读真的是读医学系去当医生，然后出来考法医师之外，你也可以就跟我一样去。做学医学检验，然后在法医学的鉴识的这一块去做发展，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去考中央警察大学，他们有鉴识科学系，
那里面也是有法医科，
对，那里面也是专门在做就是这种鉴识相关的教学、嗯、
那如果在台湾我想要当法医有什么样的管道，我这些毕业了
一个是读医学系嘛，你毕业了你有拿到医师执照，然后你可能可以再
考法医，
对，可能可以再去进修，也是台大法医所可以再去进修，然后考到法医师的执照，然后你可能可以去考公职的法医师，然后会配属在地检署里面做基本的相应的工作，对，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是非医学系的其他医学相关科系毕业的学生，你也可以考台大法医所里面有一个乙组的课程。
乙组，
对对对，
是
甲组是甲组是佛医学系毕业的。
乙、哦，甲乙丙丁的乙组、
对对对，
我以为是那个遗嘱，遗书那个遗嘱。
那个、
okay.
乙组的学生是他们。这个硕班是五年的学程，然后有一点点像后医的感觉，就是他会重新给你扎实的医学训练，然后包含一些法医学相关的训练，然后你毕业之后也会有资格可以考法医师，然后也是一样可以就是走解剖的道路，但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毕业之后不走法医师的道路，也可以选择来做就鉴识相关的工作，对对，
那我可以去考调查局吗？
调查局也可以哦，但调查局没有特别限制，
他要25岁啊。
30岁吧，我记得好像30岁以下。对对对，他的报名年限到30岁。
欸、你看，如果我读医学系结束，我已经26、27岁了。
对对对，
然后再跑个实习，
调查局比较多，因为他们真的就是着重在做检视，不管是毒物学或者是DNA 相关的检视。嗯，对，所以他的考科可能也是跟比如毒物学或者是一般的这种生物化学之类的比较有相关。
OK， 好 ，OK，
好，推荐给大家。
Yeah. 那你目前在台湾，你做的开心吗？
我觉得是
可以讲吗？
开心哪是不开心？
哦，真的开心哦。
对，就毕竟能够在这边做到，相关的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
哦。对，在国外其实比较多，
有很多民间的实验室在做。
哦、OK， 好 ，OK， 你最后有什么想要再分享的吗？
最后有什么想要再分享的？还是希望就我们在研究这个专业，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虽然说就是为了活人的缘故研究死人的科学，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就是不要有太多用到我们专业的地方，因为当用到我们专业的时候，就代表真的是有死人，或然后尤其是它是不那么自然的死人的情况出现。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就珍惜生命，好好活着，
不要自杀，对对对，不要干嘛，
对，不要。我们虽然都会开玩笑说不要造成我们的困扰，可是真的是希望大家就是好好的活着，真的生命可贵。
OK， 谢谢 Jess。然后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想要找 Jess 来分享，是因为我之前办那个 birthday party，
yeah，
然后他那时候就扮成他职业嘛，就穿法医的那个什么袍，然后重点是他手上有一本 death note。死亡笔记本，它里面其实就记载着他日本的所有的那个
案件的案情，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虽然我也看不懂，因为你写日文嘛。
对，我刚开始那个日文不是很好的时候，有中英日夹杂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日文好了就都是日文为主。
嗨，我咖喱玛西达。OK， 所以这次我才请 Jess，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在日本法医的一个经历。 OK、
yeah.
那其实你还有很多案例嘛。
对
对啊，如果大家听了觉得喜欢，想要再请 Jess 来分享的话，想听哪一类的可以跟你回复给我们，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对，虽然我们这次只有讲刀伤跟溺水，但我还有别的，我真的还有别的，
还有烧伤，刚有烧伤的、啊、
对，我真的还有别的。
She has a lot。 OK、yeah. 有一本 OK 来跟大家分享。台湾人不能分享，除非你在台湾离职才可以分享。
对，我离职之后也可能也不知道要过多久，因为那个保密协议的关系。
哦，保密协议的关系。OK，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 Welcome to Chain Gang 的最后第二季的最后一集。
Yeah,
我们谢谢 Jess，
谢谢大家。
Yeah, 那下一季就是大家要继续支持哦。OK， 然后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有任何想要问或者想要回馈，我们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 Welcome to Chain Gang。OK。See you guys next season. Bye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Oh, yeah.